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设计蛋白粉，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期的一个节目了。然后我们也从前面的几期的一个听众反馈，获取到了一些信息。我们对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会有一些定位上的一些调整啊，或者说优化。在早期我们其实发现，我们并没有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节目性质或者说节目的一个主体的内容做很多明确的一个介绍，包括在第二期的节目中间，我们就收到的一些听众可能对我们所说的这个网页设计这个概念或者说所说的这个领域可能不是太了解，然后我们感觉我们可能有必要来花一期的时间来给大家重新再介绍一下我们是做什么和我们所说的主要的一个内容以及节目的一个定位与方向。首先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可能就是间隔的时间有点长，大概有间隔的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个正常的更新频率大概是3到4周左右。这一周实在是可能是有点忙吧。
其实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其实我们高丽一直不让我提那个事儿。就是我们其实这期节目在那个 iTunes 上面还上过一两次的那个新品推荐吧，应该是。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会上新品推荐，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害羞的。我们对于我们现阶段的这个整体的播客质量，其实我们觉得应该还需要有更长足的进步，我们才可以把它做推广啊。所以明天我们是。我们
不是明天，不要说时间，就是
明天无所谓啊，明天就是未来嘛，对不对？明天哦，
因为他们你想，他们不知道在哪一个听了，然后他们真的就会在明天去等那个东西
啊。好呀，起码这段话也一起放进去。我们之后呢，可能还会在优设上面也会有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在之后的一个时间呢，会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推广。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一方面，我们没有刚才没有讲到那个听众反馈，是不是？
有，就是听不懂嘛，要表示。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一方面就是也会对之前大家反馈到一些对我们的整个专业领域一些名词不太熟，就是一些领域的不太熟悉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做一些科普。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因为会互相共享资源嘛，然后我们也会关注到一些我们这个领域像优设的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大家会经常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对于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在一些大公司的一些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那我们这一期会一起来做一个解答。
所以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设计蛋白粉的设计的一个定义，或者说这个范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它可能我们可能的设计可能是更偏向于网站设计这边，或者说是更偏向于网站设计里面的游戏产品包装这样的一个领域。其实人群呢，主要可能是对网页设计感兴趣或者说想了解的，其实一起都可以来了解或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都是做技术的，所以我们三个人情商都不算是很高，所以在我们其实不太会讲笑话，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工作内容中间的一些故事和经验。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节目其实一开始定位是比较散漫的，是吧？就是想说就说，然后不想说就不说，然后内容可能也只是针对于工作中间的一些日常的一个讨论，然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当然有反馈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说有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的话，当然这就最好了。对，然后所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一个可能会没有那么多的笑话，对，可能会没有不会那么生动。对，
那我们三个人是做技术的嘛，所以近阶段我们可能会产出的更多分享应该也是在技术方面。那我跟高丽是做那个视觉设计的，小冷这边是我们的重构工程师。
对，我很少说话，基本除了就是打个野然后可能因为是做前端的嘛，所以 有一些主题可能相关于前端的，我会做一些扩充或者说是一些讨论，然后其他的设计部分的话，因为本身也挺关注的，所以也会在节目中参加一下这种探讨。
先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吧，因为我们前面可能并没有说，就是，或者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公司其实，并没有做太多的介绍。我们其实一开始并不想，就是太多的依赖于就是公司这样的一个，
那为什么现在要卖公司了呢？
现在
为
还
了
是，
求关注。
现在还是主要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节目定位吧，就是还是要把就是，我是感觉还是要把对应的内容给对应的人去听，不然的话对大家都是个浪费。
我们提供这个背景，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定位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定位到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更有更实际的知道，这个内容是产自哪里，然后他们的一个项目背景是什么样的，像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定位。
虽然我们节目还是挺。
虽然我们还是有一点私心说。放几个关键词能增加一点收听率的。
因为我更多的感觉，可能就是如果我们不对口的话，就是对的收听的人不对口的话，其实对大家都是个浪费嘛。毕竟也是个40-50分钟的一个时间嘛，对吧？首先我们可能会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可能就是我们是来自就是腾讯游戏 TGR Deals 的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平时的工作的一个经验来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其实腾讯里面有很多的设计团队，然后 TGRDS 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各种团队，一个大公司里面肯定有各种设计团队啊。当然，这是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了，肯定就是一个分工的一个领域上的一个不同，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早期好像公司是只有 CDC 是吧？
我不知道，
CDC
我
好像。
来的时候，我是2010年来的嘛，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有 CDC，ISUX 是叫什么来着？它不叫 CDC 来着。然后我来的时
是不
候，
叫 UCDC 啊？就 ISUX 就是 ISUX。
它不叫 ISUX 来着，它叫那个另外一个名字，我现在忘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TGI，我当时就知道，相对来说，我有印象的就是这三个团队啊，还有一个是 GDC 还是什么的，
还有
就
后期。
专门做那个 QQ 游戏的，QQ 游戏，
是
对，休闲游戏啊这些的，对。
那也是比较早期。其实，各个团队的一个，虽然都是设计团队，对吧？但是他们的其实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范畴和工作内容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 TGRDS 就是 Tencent Game 嘛，对吧？的 ideas 就是可能主要就是，可能就是主要是针对于就是腾讯游戏这一块的一个设计包装以及市场传播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个设计团队，对，然后 ISUX 更多的是偏向于社交，像 QQ 空间这样子一个社交型的产品的一个设计团队，对，
我竟然还收到了一个修改信息，哎呀，我这就是太随意了，
没事，掐了嘛。
对，然后过多的我们也就大概就不用太仔细的介绍，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我们博客上看。
太好了。
不过我当时刚刚来团队的时候嘛，团队不是有一句话嘛，努力工作拼命玩。然后我就，我当时是，我还没有来团队的时候，是先通过一些其他的个人成员的一些背景资料，稍微了解了一下团队的，因为对团队的那些产品，我官网上那个博客上有稍微浏览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个人博客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是一帮特别会玩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就拍照拍得特别屌，然后后来就进来之后发现，原来就是只是拍照拍得特别屌，其实人也还好。
设计团队好像是拍照都是。
对，然后就哇，特别有情绪的一帮，就是特别有情感和情绪的一帮人。之前我对摄影的这种，兴趣和那种深度没有这么高，我是进团队之后才觉得， 原来是可以这么拍的，我觉得是一帮特别特别能玩的人。
嗯，
我觉得对于设计来说，其实会玩能玩也是很关键的。嗯，它是一个团队里创造力的一个源泉的东西。
嗯，对。然后这一期我们可能就会更多的可能是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工作，然后顺带便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工作流程。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以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可能就会以我们日常中间的一个就
工作生活经历吧，
就还原一个工作经历，然后和大家在一起介绍一下。首先，其实如果你从做设计的角度上来说，我是感觉其实不管你是在任何团队，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
嗯，
都是你做嘛，就是你接收和做这样的两个事情就完成了。我只是感觉就是你从这一点可以引申出来再看一下，就是
就接收和做，接收是从什么时间点开始接收，是吧？接收就相当于一个信息同步率嘛，就是你在从什么时间点开始接收做，你是只是做到现在的这个项目，还是我们会做到之后很多很多的就整个大的规划，
对
吧？对。
然后你是从谁那儿接收？
嗯。
然后这个是不一样的，我是感觉。
嗯。
对，然后这也就是顺带面可能会带出来一下，就是就我们的团队一个介绍吧，可能就是
说到这个，我想起就是我也是刚来公司的时候嘛，因为在我之前的公司里面，我最早去我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那个团队就只有我来的时候是第六个人，然后也就是这个前后，我来的前后也有一些人刚刚来，也就是差不多5到8人的一个团队。
是你早期那个公司是吧？
对对对对，就2007年我去的第一家公司，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在一个成长期，就是5到8人的一个团队。我去的时候是动画网页，然后重构，你知道我当时也会做重构，我也呆了。嗯，就三个是一块做的，就是所有人是面向所有的产品，然后做全能的这样子的一个编辑工作的。然后后来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团队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公司上市了嘛，所以整个团队就开始扩充，大概扩充到30到50人。然后那个时候团队就开始有一些分组了，就是
细分是吧？
对对对，把重构、动画，然后还有设计、视觉设计分出来，然后每一个组里面其实还会对品类进行细分，就是有些人做 Q 版的，有些人做机械的，然后或者有些人是做那种铁血的啊或者什么的，就这样会通过品类进行细分，而且我们还会多出一个项目管理的岗位。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不是还在开会嘛，也在说奥美的那个 traffic 的那个机制嘛，就是项目管理的这一块的东西。其实在当时我原来的那个公司在30到50人团队的时候也出现了那个项目管理的这样一个岗位的。然后但是我来腾讯之后感受到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我原来是虽然说比如说我都是做 Q 版了，假设那是一对多个产品的，所以我接收到的就像你说的那个接收和做两件事情，我接收到的只是一个某一个产品在某一个节点上的一个需求。但我到这边公司的时候，我感觉到比较明显的不同是我跟一个人产生了感情，没有开玩笑。当时我来团队的时候，我第一个遇到的是我们的那个产品经理嘛，是一个女孩，然后我发现我是跟她一直是对接的，然后她当时也工作没多久，我也刚刚来到一个新团队，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在对产品的那个沟通过程中间我们不但对产品有感情，而对双方都觉得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其实当时跟 Vivi 也是这样的， Vivi 是小冷的老婆啊那个是我接第二个项目的时候是 C9 嘛，当时我们三个人也是我、小冷、Vivi， 然后后来三个人不是在 C9， 其实做的也挺开心的。
Vivi 是产品那边的是吧？
对对对，是产品。然后设计，我是设计，小冷是重构，然后 Vivi 是产品。所以当时是在那种一对一的项目里面，大家很容易对一个产品和对这个产品里面所在的人产生一个情感的一个紧密结合。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是能够对产品有责任心的，而且对产品的整个时间线 然后产品的周期，还有这个项目的目标、运营的目标会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跟踪和结合的。我觉得是这个是我感觉跟上一家公司就是一对多个产品，嗯，对设计师心理产生的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吧。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我把这个概括为就是可以理解就是团队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初期的价值观，对吧？那初期的价值观如果是按照你们上次前期啊，应该是你们上一公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处理这个需求。
对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的团队可能更多的是在于给予你一定的去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多除了处理需求之外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就是我们同步了很多东西，我们同步了产品的东西，我们同步了生活的东西，就是人和人间的生活和人和产品之间的很多信息同步的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更了解产品，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对产品来说应该是更有用的，而不是更短线的更长线的一种治疗方案，对吧？我觉得是这样。
对，不过当然其实我感觉制度这是两种方式，对吧？但是方式是关于是没有好坏，就是适合不适合嘛。当然这话其实也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就是长线的一个眼光可能就会要求更高一点。如果我们长期习惯就是你是接受一个需求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节奏，我们这部分可能就不会有沉淀。我如果这部分沉淀不做的话，你一开始可能也会不大适应，就是完全让你去用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节奏。对，但这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吧？但是我感觉这是工作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什么？就是团队建立之初，他是想是怎么样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是一个问题。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你们那个上一个公司，你们也是一个公共型的一个支援团队，是吧？
我觉得我们上一个公司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外包团队。对于你不觉得那个结构很像吗？就是你接收那个所有产品的一个需求，汇总到一个项目管理，然后项目管理再把这个需求，我们有一个 ERP 系统嘛，其实比我们现在那个系统做的还更全面一点。我们当时是每个人每天必须填那个系统，然后每天填多少小时，然后到时候月末的时候按小时来算的。
那你们是属于项目组里面，还是属于公共的一个独立
收支的？我们独立的，
那就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就那个叫独立的一个资源池的形式嘛。
对
对
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项目，其实就是我们面向的是多个产品经理，类似于这样，所以对每个产品经理的情感是平均的。
没有情感的应该是。
情感是平均的，有还是有的，但是平均的。哎，我很想了解一下八卦。哎，我说你当时跟 Vivi 是怎么在一起的？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开玩笑，会切掉的。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我们刚才是一个独立的资源池嘛，但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我们有些设计师他可能是隶属于项目组里面的一些美术的。其实我上一个最早的一个公司的形式就是，但是这可能和规模有关，就是可能还比较小，然后它就是一款产品，然后它下面就是产品，就是你的所有的美术资源可能都不会，更多的是隶属于项目下面去管理，就是这个项目比如说是一个 A 项目，然后你这个对接的这个设计师就一直是这样，然后 A 项目和 D 项目的一个设计师他们中间可能并不会沟通。对，然后刚刚你也说你们其实也是一个公共资源池嘛，
其实这两种都有自己各自的利弊啊。就是如果他是比如说他是一个设计团队，他面设计团队之间本身是一个团队关系啊，就设计师本身是有一个团队圈的，那这样的话设计师之间是可以交流的，所以对他们的这种我觉得对这种技法表现啊或者一些经验沉淀是有帮助的。然后如果跟进一个产品，就是设计师之间分配到每个产品里面去，那设计师之间可以沟通的机会会比较少一点，但他可能会对项目的了解会更多一点，可能技法表现没有那么强了，或者说他们沉淀的东西它可能是项目倾向的东西，而不是太技法项的东西，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待过那样团队的。但是 我是个人感觉当时我前一个公司大家在技法表现上的那种分享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设计师嘛，那我们对 产品那一块其实是了解不多的，所以我们沉淀下来今天都是技法表现、
嗯、
所以我觉得技法表现大家都做的还不错，我觉得
我是感觉就是一首先就是先说那个问题，就是你上个公司也是公共型的一个资源团队对吧、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它其实设计师中间是可以交流的、
嗯、
然后刚刚你说的就是你们之间可能交流的是技法表现，因为你们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就是一个人去关注一个长线这样子产品的可能，所以他就只能表现技法表现，就是这个其实是个可能性，就前面的一个因子就是技法表现啊，产品节奏啊，这些都是一个因子，然后这个公共资源池呢只是它的一个系数，就是有了这个能够让你之间进行一个扩展的可能。
你没有念理科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
其实你们的那个传播结构是有了已经、
嗯、
但是就是那个点少了一点、
嗯、
然后你们就不能再往那方面进行更多的扩展，就天赋点不下去了、
嗯、
可能就是、
嗯、是的是的是的，
对，
就会有他们这种类型团队的一个瓶颈。
对，其实你们组织结构上已经能够支援你们去分享了。
是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在项目组里面去的一个美术或者说一个设计呢，我是感觉当然它肯定有好处有坏处对吧，好处肯定是你和项目了解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你可能会更加关注到项目的一个节奏这样的一个节点，对，但是我感觉坏处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然后它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
对，而且他们对你的评价也没有一个标准，他们就觉得哎你有产出
嗯
然后他们不觉得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你花了很多时间，但他们因为没有一个是没有对比嘛，
嗯，
因为没有对比，嗯，所以他我觉得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去说这个设计好不好，嗯，那又是另外一个维度嘛，嗯，所以就不好评价，不好评价。
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如果你是要有非常高的经验，或者说已经在外面已经锻炼的非常、
嗯、
非常成熟了，你这时候你才能、
嗯、
或者说这样是比较适合去一个比如说单人或者说几个的一个项目组、
嗯、
一个隶属的一个设计团队去做。
嗯，
你是需要有很多你的观点的表达的才能够看到你的价值、
嗯、是的，
嗯，
而且像这样的团队一般都会配着那个 CP 机制的，我觉得
嗯
就是会配一个制作团队，因为他跟进一个项目，所以他可能产出的是很多设计上的创意理念什么的，因为还有很多的那个属于执行的部分其实是嗯，工作量，如果这个产品还不错的话，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种需要执行的工作量的，所以它肯定在这个设计师之下应该会配一个外包的这样子的一些团队。
嗯，那你们以前公司，
我感觉我们以前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外包，怎么还能配外包？不过到这边我第一个感觉哈，就是有一个不同，就是钱就是会混，
以后应该回不去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当时过来感觉就是前有那个项目会议，对吧？会有不同的时候，后有那个外包，就是对我来说啊，就是到这个新公司，因为我们当时也有外包的，而到 C9 我第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外包还不多，到 C9 的时候会有一些外包。就会你感觉你前面你要去听整个项目的一些信息，去同步那种需求的信息，后面你还需要去控制一个外包的一个那个执行质量什么的，
嗯，
所以这个角色会有一些变化，
嗯，还是就是说价值更多的嘛，就是你要需要控制东西更多的，当然要求也是更高的。你们以前的话设计的一个评判标准是什么？是计件吗？就设计的一个评判
真的是计件，我跟你讲没有不好意思，但也有它是计件乘以总监评价，就是
有系数的是吧，
有系数，对，就是总监会我们其实就每个组长，我当时也给人评过系数的那种，就是你这个是乘 1.2 还是 0.8 这样子的，对对对，然后呢他们也会就是设计师是反馈时间的，然后你这个月所有的时间加起来必须满足一个月22天乘7小时的一个工作量，就是你自己的时间是加起来要满足这个工作量的，
嗯，
就是你不能少于这个工作量，
嗯，
就是每天7小时嘛，你要把这个东西做满，
嗯，
然后 然后多出来的部分，就多出来的部分是给你的迹象，就比如说22×7144吧，对吧？然后如果你做了180个小时，那后面就是你的绩效钱啊，然后总监和组长会在这个基础上给你乘一个系数，就是每一个作品我们单个评系数，就这个作品好我们就乘1.2、1.5或2，然后这个作品不好就0.8、0.5，然后完了之后就会汇总出一个你的一个本月时间，那个就是你的工资。
体系还挺完整的。
哎，对，我也觉得挺完整的。
我感觉就是今天我们听的广告公司体系其实也就差不多呀。
是的。
但为什么他们就发展成了广告公司？为什么
你们
就变成上一个公司，就变成了上一个公司
呢？就可能还是根据一个设计师对一个产品的一个契合程度，就是我们后面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他们有提到就是一个信息同步率嘛，信息同步率不够，还有整个
你们做的这么多还是不够，
信息同步率对产品的一个信息同步、
啊、
我们只是在以设计的视角来评价这个 1.5、
哦、
还是 0.8， 你知道吗？
所以广告公司
就是这些设计做的好不好，但在可能我们当时的那些总监的一个视野上，他们也没有立足在一个产品的视野、
嗯、
他们也只是在服务的一个视野上，就是哎，我们有没有帮伺候好这些人呢、啊？有没有什么冲突？就是沟通中有没有什么冲突啊？然后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满意程度啊，他们会收到这些反馈，
嗯、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去分析说一个产品在这个阶段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是可以正向帮助的？那怎么设计是可以正向帮助？哪些东西是一些那没有这个评价的？
所以就是早上的那个会议上，早上那个分享会上，他们也说就是。大多数的世界上大多数的广告公司，他们都是以创意作为这个广告公司最根本的那叫什么了卖点，对吧？然后只有日本公司是以服务为那个，就是服务好客户为根本的一个卖点。然后我就这个就可以理解为，就你们可能更加偏向于像日本公司那样子，就是服务好嘛。然后但是你们对创意这部分的一个
创意，我们也说我们有创意，
创意
我们都讲了
这个创意是可以需要引申，创意是指核心问题的一个解决，就不只是、
对，我们讲的创意都是基于视觉表现和技法，
那就是服务嘛，我是感觉那就是消化他们的一个那叫什么需求的一个服务，
对，
但是自己的创意其实更多的引申的是指解决核心问题，
是的，
所以虽然你们这个机制啊和广告公司一样，但是这个点可能不一样，
是的，
嗯，
在重构方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设计这边是有比较明显的觉得，就是对于项目服务的这个方向上有一些差别。
嗯，其实我跟小严的经历差不多吧，我第一家公司是广告公司，然后正是高丽讲的日本的广告公司。
啊
哦，真的吗？
然后对，
是哪一家哦？
就是在上海的一家，可能名字不够响亮吧。
也不用透露。
对，然后基本上的工作就是，可能有一个项目经理，然后收到了一个项目之后，然后我就负责和设计师，然后项目经理这几，还有一个是后端的去完成这个项目，基本也是服务于项目的那种，都是短期的一些项目吧，然后工作的话基本评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基本就是越快速完成越好这种。然后到了这边来的话，可能就会更多关注于前端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形式啊，或者说一些质量上的问题，更多的话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说对于前端这方面的话可能要求更多了，然后不管是从质量上面，然后可能会更多的会加入一些就是说类似于项目管理啊，或者说是进程把控啊，时间把控这种东西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设计和重构还是有一些专业内容上的区别的， 其实重构更偏技术了。
对，
然后设计虽然也是有技术项，但他们可能前面承接的是有一些品牌和项目项的东西，所以说设计会有一部分的精力会关注到这块的内容，但是重构的话，它其实工作，我们从整个工作流程上来讲哈，重构的工作是从设计这边结束之后开始启动的，所以其实差别是不是没有特别明显？
也可以说是在就是说承接了设计的一些思想之后去完成一些网站的制作，也就是说所以跟设计的沟通会比较多，然后设计的想法或者说创意就会直接传输给重构去实现。
是的是的，我其实到这边工作的时候，我一般每一个事情，我之前有个习惯，反正就是事情开始做之前，我都会就先拉上小冷，后来是一库嘛，就是我们会先把这个思路先咱们两个人
先
对对对评估一下，评估一下是不是能做，然后或者说我们那边技术可能也有一些很好的可以实现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可以放到创意里面去。其实我们这块工作其实也是两边同时进行的，就是会有一个就前面也要同步，就是跟后面的技术项我们也会同时同步进行。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会议，项目那边启动的会议其实也是会拉上设计重构一起评估一个项目的一个完成或执行或创意什么的，是会拉在一起的。
但这个其实我感觉大多数公司都是会都是会拉在一起的。这个还不至于是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刚才说了你们上一个公司的一个考核标准，它可能是一个计件的形式嘛。对，然后我感觉可能我们也要就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 TGIDS 下面做游戏的设计师。对，然后它的一个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然后可能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关注点和利益点的一些差异吧。对，
在这点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上前两周做的那个分享，就是那个大师的那个什么你前两周去那个游族那个做的那个分享，讲的是那个讲的是那个征途那个产品是吗？
有很多产品。
对，就最后讲的那个就是它符合了它符合了这个产品的一个用户人群的一个
定位。
它可能不符合那种可能是年轻的，可能18岁到23岁这些这个用户人群的一些视觉审美，但它符合了它征途原来那些老玩家对征途的一个印象，对吧？然后所以那我们设计师的审美肯定是说希望更靠前、更年轻化或更时尚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倾向于另外一种审美，可能不太倾向于征途的这种审美。但是我们的评判标准就是根据它的用户人群来决定它的一个视觉外包装的一个形象。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作品好坏的一个评价标准。那个时候我对你这个观点我还是挺认可的。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因为我们 TGIDS 其实做的东西很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基础部分的嘛，然后还有创意部分的，当然创意部分比较发散，可能我们现在先暂时不会讨论，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更多是游戏包装，就这种基础部分的一个运营部分的一个考核标准是怎么样子。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你对产品包装的一个理解，对吧？然后这个其实是符合你这个产品的一个基调。对，这是一个产品包装部分的一个理解。我感觉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反正是在做游戏嘛，网站也是，然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传播结构的一个思考。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也是一个设计师可以考核，或者说包括重构也是一样的。
传播结构你在怎么说呢？
传播结构啊，传播结构有很多，
就
传播的
会比较抽象一点，对吧？因为有时候渠道和内容是吗？还是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是怎么发的？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最早是发传单嘛，对吧？
嗯、
有了互联网之后，
它就是渠道，对吧？
这个结构的优化，我也、
嗯、
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嗯嗯
嗯。然后最早的话，可能就是他们来官网看一看，
嗯，
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反正都是为了传播，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嘛。
嗯。
那我们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社区也是，对吧？然后你发现，移动端出来之后 ，H5 也是。当然，这种东西都可以优化。我的意思是，哪怕我们在官网这个领域里面，就我们其实有很多一个固有的一个结构和一个思维，但是什么样的一个官网才是最好的？就是用户对官网的定义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再去优化，哪怕它是一个小点。
是否有官网这个东西都有待考证，有待研究，是吧？也许这个东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也就这个形式也就没有了。
它可能是需要更多的细分，
嗯、对，
就不可能只是、
嗯、
不单单只是一个就是一点点形式的一个官网嘛。
是的，
嗯，对。然后这部分我是感觉也是我们团队对于一个设计师考核的一个点，或者说你也是可以给你发力的一个点。
嗯，
当然就是专业上的一个技法，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专业上的一个人才，
嗯、
就是他们很专注于，
技法表现，
技法表现，对，
嗯、
这部分我其实也是鼓励的，就是，
嗯、
对，这部分其实也是鼓励的。
其实最好的就是不同特长的人在一个团队里面，能够通过某一个更好形式的合作，产生一个比较高效率和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产出。
嗯。
其实大家也都有自己，就是每不同的人其实是有自己生存空间的，就看这个部门组织架构怎么建、怎么管理，才能够把这些价值都发挥出来。
嗯
嗯，
在腾讯下面，其实刚才说的是我们部门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在腾讯这样的一个公司下面，其实它是有一套成长体系的，或者说，但不单单是对设计师啊，它是对于所有的，不管你是设计师也好，对于产品也好。对于项目也好，市场也好，它都有一套对应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模型。当然在腾讯下面现在的一个模就是对设计而言，它以前是 T 组，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D 组，就 design 嘛，就专门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通道去给你去发挥。
小冷，你们是
D 组？
D 组是吧？
你们也是 D 组？
对，有 D 组有 T 组。
有 D 组有 T 组。
你们重构里面还分 D 组和 T 组吗？
重构基本上重构属于 D 组。然后有部分是做，前端开发属于 T 组，
哦、但是和我们接口的多数都是 D 组是吧？
大多数是 D 组，
嗯
，D 组的话就是 UI 工程师，然后 D 组的话就是前端工程师，
嗯，对，就包括哪怕就是我们这个设计通道，就是它到上面它也会给你一个分支嘛，就是这个专业领域的研究。然后还有一个是管理领域的，
有个 L 组是吧
？L 组
啊，不是，我看到有些管理的是什么 L2-1、L1-2还是什么？
那个不是组，那个只是 title， 那个只是、
哦、是这样哈、啊，
只算是 level 吧，可能是这种感觉。
L 就是 leader 嘛、
，leader
对吧
？leader 一，
但那个不是那个组的概念，腾讯有 M 组、P 组 ，M 组就是市场嘛，
市场
对 ，M 组就是市场嘛，但 P 就是项目那个
产品
对。还有，就是有 P 组，然后还有 S 组，S 组可能更多是行政部分的 ，D 组就是设计的 ，T 组就是技术，然后就是 TMPSD。
哇，你怎么这么顺啊
？TMPSD 是
他妈的
背的吗？
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嘛。然后，我感觉这个通道的概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和保护你。免受一些大环境的一些就是制度上的不公，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
这怎么说呢，我还是没有感受到
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一个项目要产出几百张的一个图，
嗯，
对吧，然后这时候如果你是从一个解决就是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一个情况，就是把这个东西消化掉的一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去找一个人对吧，或者找一个美术、找一个设计师，那你今年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就解决掉了，这就完了嘛，对吧？但是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这么一个足的一个成长空间体系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它的成长空间是什么呢？就是
从二杠二变成二杠三，二杠三变成三杠一，就是你每年做了那么多需求，然后被记录在案，然后你可以一点点往上走嘛？是什么？我没有很理解。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是计量，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计量的东西，在这个通道里面，因为比如说二杠一到二杠二到二杠三，他们每一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
你会发现它如果你长期把它就是。
有一个行为准则规范和那种驱动力吗？是给你一个
指引。
嗯，指引。
对对对，它是一个就是、
哦、
怎么说呢？就是让你有一定的一个方向，至少能告诉你、
嗯、下一步该干什么。
对，
是这样的。
你长期这么做，对这个设计师是没有好处的。就是如果你的就是上级就把你一直定位在这里，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给你一个通道。
嗯，
能够就是你能看出来，如果我长期这么做，其实对我的一个成长体系是并没有太多好处的。就是说你除了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只能在组内去晋升，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时候你有可能只能是干这些事情。
嗯，
但是如果现在因为现在是一个通道，它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性质，它是不分产品、不分项目的嘛，然后你可以在通道这个中立的一个。
评价标准
下面去客观的去评价你、
嗯、
我是感觉其实是怎么说呢，
是吧，我要好好体会一下这个奥义。我大概理解，就是因为组内有组内的一个评价标准、
嗯、
然后通道它其实有一个更中立的一个评价标准，
而且我们组内的一些评价标准很可能被一些短期的一些需求所被、
嗯、是的
强迫或者说被蒙蔽掉，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
嗯、大概
理解到公司长期的一个愿景或者说对你的一个要求是怎么样子、
嗯、
然后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渠道然后重新发挥一些你的价值。
嗯
就是它这个补充嘛，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或者机制吧，我理解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有说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做网站设计的。
这个要录进去。就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最后也没说清楚。其实我们总的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工作流程和结构说了一遍，就我们并没有深入去介绍我们的那个什么产品啊什么。可能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产品这一块是我们是怎么去理解一个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的。我们在产品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成熟品牌是如何去可以做品牌优化或者品牌刷新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各自的一个体系。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些内容制作成一些单集，然后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设计可能还会包括一些产品的一些。流程啊，不是产品的一些节奏啊，这种介绍，
对，
可能技法部分的可能并不是很多，是吧？
对，一步步来嘛，反正一期40分钟也说不了多少。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GEN 点点赞和我们互动留言，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荔枝 FM、网易音乐、iTunes 上面搜索“设计大白粉”这个关键词来订阅与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给我们留言。
OK， 拜拜。
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